各位善知识，《大佛典说楞严经》第二卷，五蕴呢、啊？现在讲第四，行蕴，行蕴本妙。经文在第29页，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呢、啊，把它读一遍啊。阿难，比如暴流。波浪相虚，前聚后聚，不相异于。行蕴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流性啊，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如是，阿难，若因空生，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具受轮逆。若因水有，这次暴流信念回水，由所有相，今运现在。若即水星，这澄清时应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行蕴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经文里面呢、啊？阿难，比如暴流的这个暴字，跟中间的这次暴流信念回水的这个暴字，这篇文里面两个暴字啊，按照原来的经文是没有三点水，藏经里面没有三点水，而一般注疏啊，十分之九都是没有三点水。而现在我们用的这个经文呢、啊，是根据唐老师、唐一玄长者他所编的《楞严经自刻》，那么他自刻里面的经文呢、啊，字体好，一方面我采取他的标点，现代标点呢、啊，在这个经文的标点觉得。唐老的比较切合实际，那么因此用唐老的经文，按照他的字刻里面呢，单把经文引进下来，剪贴，啊，成为现在的本子。而唐老的本子啊，这个报字都有三点水，不但是经文有三点水，连他的注解里面都有三点水，啊。都是三点水的报，哎，那么其他的著书里面我也曾看过啊，有三点水的报纸的，不过很少，大概有一两部注解呀，我看到有三点水的报，啊，那么究竟有才对呢，还是不必这三点水？按照。这个行云一的这个字典呢，它对于这个字音念的方式是最清楚的。对于这个三点水的报字，它的读音呢也是两种，第一音念的是瀑，瀑布的瀑，注着瀑字，但是它有第二音，瀑布说明完了之后，后边又第二念暴，念暴跟这个暴流的暴没有三点水的暴相同啊。那么这是有三点水的暴之啊，第一音是瀑，第二音是暴。那么没有三点水的暴之，在行音义里面呢也有两音， 第一因是报，粗暴的暴人啊，暴流的暴。第二因也铺，也念作铺。那么这样看起来啊，这个有三点水跟没有三点水看起来是相通的，可以通用的。所以这个本质上有三点水的报，我们一样念报，不要念铺，不要念那个瀑布的瀑啊，一样念报啊，不管它有没有三点水，就是报字啊。那么这个我们不敢说它是错，因为字典里面既然有这两音，而且两音彼此互通的话，那应当是可以通用吧。但是如果普通一般的经文啊，是没有三点水的，这一点要弄清楚啊。你看到那个没有三点水的并不是错，这里有三点水也不是错啊，就是把它看作互用好了，两个字可以互相用啊。那么这是关于字的问题。然后啊，我们就顺着文字来做研究解释啊。佛对阿难说明这个行运，就是行五蕴皆空的运，科判叫做行运本妙，因为这是前相显性啊，显示行运的本体，也是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说到最后都说非因缘非自然，既然非因缘非自然，就是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科判叫做本妙啊，就是说明行印当体，把相摆开看它的体性，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此叫做行印本妙。佛对阿难说，比如暴流波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逾越，行运当之亦复如是。这是拿流水的暴流啊来比行运，并不是说行运是流水啊，这直接暴流借流水来比方行运啊。这个行就是照做啊，行动啊，行就是照做啊。这里用流水来比喻诸行，行运它的范围很大呀，心所法四十九个，不相应行法24个啊，乃至所有的有为法是可以通通包含在内的。因此啊，文句里面解释说，名其念念千变，念念千灭，后不至前，如波逐逐波，了不相及，所以叫做行。行的千流的意思，犹如流水啦，啊，好像波浪，啊，念念千变幻灭，啊，后浪推前浪，啊。一波追逐一波，而波波不相及啊。那么行运的情况，千流的情形也是如水波一样啊。凡是造作的，造作出有为的名相的，凡是有为的形象，它自然而然必定是千流的，像流水在哪里动个不停，生生灭灭不停的。总和来说，白法当中除掉六个无为法，剩下94个相应啊，这个无为法有为法，除掉六个无为以外，剩下的有为法94个，无论是 假法、实法、色法、心法，通通叫做行，通通都是行因啊，因为它都是在变动的，凡是有为法都在变动不停的。这是约总相说，约别相分边吗？就是分成五蕴的这个不同的情况。色法是一，收归色蕴，受心所是受蕴，想心所是想因啊。八识心王是色蕴，那么色、受、想、识，剩下的所有的49个心所法，24个不相应，这通通属于行印。行印当中这些心所法，以私心所为首领，由私心所啊做领头啊，带领这些一切心所法都在哪里千变不停啊。所以所有的古德的注解对于行印都是这样说，他说行于千流，造作为一啊，刹那无常，念念在前夕，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像火轮旋转没有停息啊。那么这个情况就像流水，普通平常的流动的水啊，还不足以比方行印，要用暴流来比。暴流啊，是指那个水流得很急，流得很急，流得很紧，后浪推着前浪一直在走，没有停止。所以呀、啊，要叫做暴流来比方，单用流水比方不够，因为流水有个太平淡的地方，有的时候看到好像没有流嘞啊。不过水一定是流的，不可能不流。暴流它必定是流得很快，而这个诸行无常的情形也是如此，流得很快。因此《成唯识论》里面说，这个行运啊，行运好像流水而像暴流，因为它不是断也不是长，因为它念念相续，从始长时不断啊，因为它不停止没有断，而它不是常住，念念千变，所以不是常啊，在常识里面流动不停啊。那么它这个波浪在流动的时候啊，前后互不相及。永明禅师在《中经录》里面呢，他对这个波的流浪情况说得很细，有四个说法。他说第一个，前流不自流，由后流排过流，这前流无自性，故不自后，这是第一种。前面的波浪的流水不是他自己会流的，不是他自己会流，既然不是他自己会流，他为什么会流呢？后流排过，后边的浪排住他流，因为你后边的水一直追住他流，他不能不流啊，前浪他就不能不流啊，因此前浪跟着就流了啊，他继续在流，前浪被后浪追住流，可是他不能到后浪，他也不知道后浪，彼此互不相知，前浪不知后浪，而他们都没有实在体性，都是属于谁在流，所以前浪也不知道后浪，他在流，后浪推他，他不知道后浪推他而流。啊，所以他互不相知，这是第一。 众生的行运也亦复如是啊，一直在流通不停，一直在流通不停啊，可是自己不知道啊。我举个例子说，头发，像我们出家人呢、啊，经常都要剃头发啊，刚刚剃掉了，摸起来光光的啊，好像电灯泡，可是等到明天起来了，哎，有一点了啊。什么时候长起来你知道吗？摸摘呀，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长起来，过了两天了，又越来越长了啊。那么这个你自己身上的头发在长不知道，手指甲在长也不知道，这个跟前浪背后浪推着在走，根本前浪不知后浪，情况是相同的。第二个，后流虽排前流而不到于前流，也是一样的，互不相知。后边的浪，后边的浪在流，推着前面的浪在流啊，后浪推着前浪在流啊，那么前浪被他推而流，他自己在推前浪跟着流，那么因此他推着前浪流啊，他也不知道他在推前浪，他也不知道他在流的情况，还是一样互不相知，因为他没有自信。哎，我们众生还不是后浪推前浪啊，我们一天一天前一班的慢慢老了，后浪就往前推了啊，后边的小孩子一直长大了啊，世间上哎，这个青年的赶住后边的，老的看到年轻的后生可畏，可是过了几十年他也看到年轻的，他也要说后生可畏啊。因此后浪推着前浪走啊，他正在走的时候也是互不相识，而众生被后浪在推也是互不相识啊，而莫名其妙的就是这样一年一年过去啊，到了老了，莫名其妙的就是跑到棺材里面去，或者是土葬，或者是火葬，最后没了啊，那就是灭啊。这个世间的流浪情况的无常情形，跟后浪推着前浪走啊，这个互不相知，这个情况也是相同。这是第二。第三呢、啊，他说后浪的流啊，也不是他自己要流的，因为前浪因住他，他不能不流啊。哎，前面的浪一直在流，这个前面浪流的时候拖住后边浪流，后边的浪被他拖住走。哎，前面是说后浪推前浪，现在是说前浪拖后浪啊，前面的浪拖住后边的浪一直在走。哎，那么虽然是他前浪拖后浪走，他彼此都没有自信，他也不知道他在拖住后浪走，前浪不知道他拖后浪，后浪也不知道他在被前浪拖住走。哎，我们这个世间法一样的，生生灭灭，前念生，后念灭啊，后念灭掉了，马上又生一念，跟住又来，生生灭灭不停的。心念如此不停，万物也是这样啊，生住一灭，生住一灭啊，没有停。前面的生就拖住后边的住，一直往前啊，往前走啊。那么他也不知道他在拖住前面啊，前面的拖住后边走啊。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这样的轮转不息啊，如前浪拖后浪走的情况一样啊。第四。他说前流虽然因着后流走啊，前流因后流，后流不知道被前流因啊，那么既然这样互不相知，前流没有灭拖住他走，后流没有灭跟住走，那么他自己觉得好像并没有生灭， 实际上那个流水在哪里？念念生灭，很维系的念念生灭，而自己不知道。我们世间无论医报正报 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念念生灭啊，连住啊，这个流转不息都不知道。我们无量劫来轮回生死一直流到现在，这都是行进脱俗往前走啊，经过千万亿生死无量无边，我们都不知道生死多少次啊，轮转多少次，没有办法知道。那波浪来比方行音，行音流动情况就是如此。所以经文说行音当知亦复如此，行音的情况你应当要知道，就是这个样子，跟这个情况相同。儒家孔夫子啊，他这个论语里面子罕编里面有一句话说，有一天孔子啊在川上，川有水流啊，啊小溪啊，看着这个水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啊，孔子说了一句话，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很慨叹的言辞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你看看嘛，那个水逝就是去，水跟着那个河川一直往下流，逝者去的，就是这个样子吗？如斯乎，他一天到晚就这样流个不行，就是这样流的吗？而且啊，我们晚上要休息，这个流水没有休息，流水不舍昼夜，白天这样流过不行，晚上照样流。你看看流水它有停住休息吗？流水晚上它睡觉吗？没有的，它还是继续在那流，一样在流个不停。哎，你想想孔子说这个话用意何在啊？所有儒家的夫子们的解释，他只是认为啊、哦，世间呐、啊，这个流水就这样子哦，啊，孔夫子看到这个情况，啊，就说了这个话。那么他的用意何在啊？不得而知。啊，看宋朝的朱夫子朱熹的解释，他说，孔子看到这种情形呢、啊。他内心有个感慨，感慨什么啊？他说天地之化，住者过，来者息，啊，无一息之停啊，啊，他说世间法天地之间就是这样子了，他的天地的这个造化啊，这个变化情况就是这样，往者过，往去，已经过去了就是已经过去了，昨天就是昨天，没有办法把它挽回变成今天啊，来者续，后边来的连续一直跟住来，昨天过去了今天来，等到明天了今天过去了他明天又来，前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个小时来，这个小时过去了后边一个小时跟住来，前一分钟过去了后一分钟跟住来，前一秒过去了后一秒跟住来，世间就是这个样子嘛。既然就是这个样子，它有什么意义啊？他最后有一句话说，乃道体之本然也。老师告诉你，他这句话是从佛教里面哪来的，他自己没有的，儒家里面没有这句话，他是从这个佛法里面啊，宋这个宋儒啊，差不多像二程朱子他们都在禅门里面的那些语录看了一大套啊，他把那些东西搬过来啊， 就变成他的掩耳盗铃了啊。那么乃道地之本然也，所有古著没有这句话，只有诸子有这一句话。他说一切道法的本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话就是佛法呀。如果离开佛法没有这个话好讲啊，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此啊，本来如此吗？非常会断。你说它长，它是千流不息；你说它断，从来不曾停止。所以这个宋明理学里面呢，有很多是从佛法里面拿进去的啊。不过很特别的，他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这里面是佛法啊。那么这种的做法呀，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啊。不过他这个说明很有道理啊，所以值得做参考。我们现在看孔子讲这句话，他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说世间无常就是这样流动不息，他也在慨叹行运的流动不息，只是他也许心里明了啊，没有把话说出来而已。那么后来他的弟子们在摸索，摸索了半天还是不懂，最后由宋朝的二程啊，跟这个朱子他们在佛法里面摸到了，摸到了就搬过来把它解释通了，哎。这个叫做孔命心法啊，这个叫做孔孟心法，实际上是佛教的心法，搬过来把它变成孔孟心法，很有道理啊。这个话不是我讲的了，你不相信你看印光大师的文抄好了，他说的很清楚，行愿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啊。接下去就辨明那个流性啊，欧南如是流性呢，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这个先说明这个行运的流动它是怎么来的是从哪里会发生这种流动不停的情况啊？是因为空生吗？由虚空生下的吗？不是的。因水而有吗？流是水吗？拿水来比是水吗？不是的。他也不是水的本性，他也没有离开空啊，这个空与水啊，这个话怎么讲呢？如是佛对阿难说啊，若因空生，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啊，世界自然具受轮力。假如这个比作水真的是水的话，而这个水如果是从虚空来的话，想想虚空无穷无尽啊，这个无穷无尽的虚空不要拢成整个世界变成都是啊，变成水了吗？那么就是会变成有虚空的地方就有水，所以十方无尽的虚空，无穷无尽的虚空，那就会成为无尽的流水。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都变成海鱼了，世界自然而然就被水轮溺了啊，我们就溺在这个水里面，轮在下面啊。如果是水这个流性是从空生，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嘛，那可见不是从空生。既然不是从空生，从因为水才有吗？若因水有啊，这次暴流啊，性应非水啊。如果这是因为水流啊才有，那么这个暴流应当它的体性不是水，有所有相，尽应现在。这个话不太好了解。前面的流会空出容易知道，流会水有。很难辨明，因为水才会流，没有水不会流啊。所以如果是水有的话，能有，上面那个有是能有所有之相，应当现在当下能够看得到， 例如种的水果，水果树是南山水果的，结的水果是所有的，能有的树，所有的水果，他们两样能有所有，同时现在，同时看得到。现在如果是因为水流进而有吗？分不清，啊，不像果跟树分得清楚，那么水跟流分不出来。水跟流你能分吗？分不出来的，因为没有水不会流，流就是水，流跟水能有所有分不清，所以不是因为水有，而行运根本也不是水，只是借来比方而已，啊，这是论不是因水而有了。那么下面是分，是积水而有而离水而有，啊，若积水心呢，则澄清时应非水体，如果就是水的体心，啊，这个流当地就是水的体心，啊，那么主流在流，可以看出这个流相。水澄清，水请澄清，说明水不流的时候，水不流的时候停下来沉定，沉定下来，这个清清楚楚看到清净的水，没有主心，啊，那么就没有看到那个主的情况了，啊，那么应当这个它不是水的当地有这个流向，水静下来看不到流，水静下来看不到流，可见这个流不是因水有，啊，行运从来不曾停过，啊，从来不曾停过，那么它的当体就是没有实体，没有实体，所以见不到它的流性的实际情况。这个既流也不是，既水也不是。若离空水啊，空非有外，水外无流。如果离开空，离开水，没有办法离开空的，因为空最周边的，空 无外嘛，没有外边嘛，所以它不能离空。它要不能离水，离水就没有流了吗？啊，所以空非有外，它没有外边，水离开水就没有流了，离开水的流就不可得了。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是故当知啊，行应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此之故，你们应当要知道前面说的话，它的用意说明这个行应呢，没有实体，凡是有为之法都没有实体，没有实体变迁很快的，啊，所以既然行应当地希望不实，你要找它的实体吗？啊，知道它不是因缘生，而它也不是自然性，啊，不是因缘生，不是自然性是什么呢？它的实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就叫做把相排开，显示它的性体。行应的相好像进去做的各种万物的假象，相是假的，经体才是真的。相不是因缘，不是自然，而它的性，性的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了，行应当体就是虚妄不实。关于这个行应当体都是虚妄不实，我们自己可以自己去测验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五蕴的，啊，既然有五蕴，那个不相应行法且不用说，相应行法的心所法里面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烦恼心所里面贪嗔痴慢疑啊，它有实体吗？实体在哪里？你现在没有动贪心，没有动嗔恨心，也没有愚痴，现在正在修学佛法，都很有智慧，哎，你找找看你的贪嗔痴的实体在哪里呀？ 啊， 啊，那些啊共告我慢啊疑呀， 啊， 啊还有这个恶见等等，这些实体在哪里？啊， 二祖可以密心了不可得，我们要学习密这些烦恼了不可得。你现在要找这个烦恼当体在哪里啊？不可得，不可得显示它没有实体，可是这个种子是存在的，碰到因缘它会升起，这是非常奇妙的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个行印没有实体啊，就不要被它流转，不要跟它流转，跟着它流转了，那就是尽未来际生死没有力，没有办法了。那么为此我们学佛要懂得行印没有实体，懂得行印没有实体才能破除那些烦恼障碍，烦恼障碍破除了才能断烦恼了生死，这是行印。我们下休息一段时间呢，再讲下一节课的行释印。释印讲完了就算这个第二卷就讲完，那么今天下一节课可以把